弟兄姐妹们平安。高兴我们今天在看到我们的黄伯伯、黄父母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亲爱的姐妹何琳娜已经回来了哈。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今天呢，我要和弟兄姐妹交通和神心意的门徒，一个真正的跟随者。我想在过去两次交通信息的时候，我和弟兄姐妹仍然是用和神心意的门徒来所交通的。第一讲是讲到要做一个和神心意的门徒，我们首先要注重到我们自己，我们一个品格。我是用了马太福音第五章正三宝序八福，我想弟兄姐妹应该都还记得八福吧。如果不会的话，还没记清楚的话，就回家麻烦你们背一下。你们如果想要得到神所要赐给我们八个福分全备的福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你自己只会记得六个福，那另外两个福分我们可能就漏掉了啊。你记得两个福，那其他六个福分也都漏掉了。所以我们希望都能记得那个八个福。然后第二次呢，我和弟兄姐妹讲说，合神心意的门徒，神在我们身上一定有一个美好的呼召。那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的呼召啊？我想我提到了四点，弟兄姐妹应该也还记得。呼召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基督，第二个呼召我们去见证基督，第三个呼召我们去侍奉基督，第四个呼召我们去享受基督。那今天呢，我想是用了第三讲真做一个真正的跟随者。我也希望这是最后的一讲啊，最后的一讲。我想我们都愿意，我们也都承认，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都有一个同有一个心灵，我们也同有一个脚踪，我们要跟随我们的耶稣基督。但是有时候我们却不知道什么样才是真正的我们讨神喜悦的跟随基督。那圣经中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那我今天就举了这个比较严肃的这么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呢有两种解经的方式，我想请我们把它带上。再下一个，有两种解经。因为这边讲到是说，在神人子就是耶稣基督耶要坐在宝座上要审判万民，因为这个万民的缘故，所以说呢，我们有分成两个不同的解经。一种是在千年国度的时候，那这个是在有千禧年的啊，按照千禧年的概念，就是说对所有不信的万民审判，强调对基督徒的态度。换句话说，是怎么样呢？是在千年国度当中，那时候还是有永远的福音，也有审判的福音要传。啊，那个时候完全是针对什么呢？是针对犹太人在地上的子民。啊，那时候有福音，因为我们的天国的子民那时候已经都被提了啊，与主同在。所以这时候呢，他要审判，审判怎么样呢？就看看这时候的子民有没有对当时的基督徒是怀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做一个审判的标准。那第二种用解经呢，我们就用一个是在末世的时代，也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对所有人徒的审判。这也是在哥林多前书那边所讲的，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啊，在基督台前要按照我们的工作的审判。所以在里面来讲也是强调对基督徒的态度。那我今天呢，我的来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是把两者综合起来。我巴不得这个经文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就对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警告。但愿神恩待我们啊，圣灵在这里也来亲自来帮助我们，一同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在这个时代，在我们有往后有限的岁月中，我们如何靠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来带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做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门徒。我们来靠神的喜悦，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因着你的恩典，你把这个题目赐给我，你把这段经文放在我们每一位属神儿女的面前，主，巴不得这段经文在你自己圣灵的引导当中，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在世上活的时候，我们如何我们来侍奉主，按着主你的旨意我们来侍奉，我们能够来逃离这个喜悦，也能够在这歪曲背谬的时代，我们能够在正道上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我们能够容神，我们能够义人。谢谢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看我这里面分成，再看下一章，我把这章分成三个部分，31节到33节这两种分别。第二个，在35节到45节有经文中间的两个对话，或者说两种门徒，或者说是两种对话也可以。那第三个是46节，有两个结果，有两个结果。换句话说，因着第二个，我们有一个前言，我们出来两个分别。因着第二个两种门徒，就会带出两种不同的结果。在这里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门徒有真有假，你们同意吗？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马太福音，请我们打开在13章24节到30节这边，有一个比喻，天国好像怎么，好像拜。好，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来念一下，好不好？我们请耶稣用这个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像人撒好饼在田里，一个人睡觉的时候，有从一来，将麦袋子拿在麦袋子里就走了。到苗头堆的时候，麦袋子也捡出来。田里的工人来告诉他说：主啊，
天国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教会，就讲到我们现在实际的光景中，我们就是教会预表。那么在教会里头呢，就说是麦子，又有什么？也有麦子，麦子好还是麦子好？
麦子。
那我就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是麦子还是我们是麦子？那麦子和麦子分得出来分不出来不好分，所以根据这一段的经文来讲，我们在教会当中或者对外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想认同你是麦子我是麦子，因为麦子麦子我们分不出来，只有谁可以来分？神自己。所以我们不论本人，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很喜欢你得救我，你得救不得救，这个人是得救的吗？看到那个人有坏行为，那个人是不得救的吗？是得救的吗？常常会有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不是我们的责任，不是我们的责任。好，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7章21节到23节，这个就是更严肃的一句话了。这两段经文都是主耶稣自己讲的。我们请
凡生活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接近我，唯独遵行我愿父旨意的人才能继续。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最后一节，我请弟兄姐妹我们同声很谨慎的很严肃的还在念最后一节最后一句话，请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离开我去吧，
离开我去吧。
在人来看，主啊，我都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干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在我们能看来，我们都在为主做工，但是神那时候怎么说呢？主耶稣基督很明明地告诉他，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句话多严厉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如果我们刚刚读过的约翰福音，我想我们每周的读经那边讲过第十章，如果是我的羊必定听我的声音，我必定要引导你们在前面引导我的羊。主耶稣会不知道他儿女吗？我们做父母亲的会不知道我们儿女吗？但是神从来不认识你们，不是说我认识你了一段时间，后来一段时间我又不认识你，我不认你了。他讲说从来我不认识你，你们不但不认识你，还把他说什么这些作恶的是作恶的，离开我去吧。这个是很严肃的，在我们这边看到我们在教会里头，在天国里头，我们有这个两种人，一个就是信的，一个就是不信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常常会用一句话，哦，这个是好虔诚的基督徒，我们会不会这样子讲？那请问你，我们虔诚的相对面是什么？就不敬虔了，不虔诚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说虔诚不虔诚，我们基督徒我们没有灰色地带，我们要么就是基督徒，要么就不是基督徒。你要么是我的儿女，你要么就不是我的儿女。没有所谓敬虔不敬虔，什么叫敬虔，什么叫不敬虔，我们又从我们的人的角度去判断。弟兄姐妹懂得这意思吗？我们敬虔不敬虔，我们交在神手里头，我们交在神手里头，神知道，神知道。所以在第一段，在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这边，它有两个分别了，就从万民当中、众人当中把我们分别出来。我们看下一章，把这个图片，一个山羊，那再下一章，这是绵羊。好，哎，再下一个没有，好，没有关系，好，这个是两种分别。分别山羊和绵羊，刚才看的图片，我们现在好像山羊绵羊分得很清楚，但是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在当时的巴勒斯坦是在山羊绵羊分不太清楚的，分不太清楚。但是绵羊商业价值比较高，在当时。现在我们来讲的话，山羊的价钱好像比绵羊稍微高一点，或者山羊肉好吃啊。我们从吃的角度来看，山羊肉比较贵一点。好，那分成山羊和绵羊，如果弟兄姐妹是从英文版去看的话，英文圣经来看的话，是绵羊是从山羊中分出来的。所以神在看的时候呢，就从我们大多数来讲，大部分来讲都是山羊，绵羊是极少数。所以圣经上一直告诉我们，我们是小群，我们是微小的一群人。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在现在70亿人口当中，基督徒的人口我不晓得有没有10亿，我不太清楚啊，我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是少数的，在少数的。这里面上右边分成山羊， 右边分成绵羊，左边分成山羊。山羊是不好，绵羊是好，所以我们很清楚，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面前神的光景，我们就常常我们来到主面前啊，我们来看清我们自己的本相，看清自己的，不在乎别人的赞美，只在乎神的心中怎么样来看。所以箴言有一篇话说，当人人都说我们好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有祸了。假先知好不好？假先知就喜欢讲人所喜欢听的话，说平安平安，但是不是来自神的话。所以我但愿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提醒，提醒我们自己。好了，我们看到两种分别之后，我们就看到这两种山羊和绵羊跟神之间什么样的对话。我们看下面。好，对对对，这是两种民族。我们看到神跟这个两个羊的两种不同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对话啊？我们看到第一个神对绵羊的对话，我们看到神看到绵羊谦卑的回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做了？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做？在接下来我们看到41节到45节对山羊讲话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山羊一种骄傲的回应啊，主啊，我们什么时候不伺候你呢？一个说我什么时候做，一个说我什么时候没有伺候你呢？我们在这边就判断神的，我们可以看中两种人一种不同的回应啊，神看重我们的内心，神不看重我们的外表，神看我们的所事而不看我们的所做啊，这个是我们基本上应该了解的。你看看这六点事情，再往下面看一张，主耶稣在这篇经文当中他谈到六重的需要和困境，这是我们人生六重的需要和困境。我饿了，我渴了，我做客人，我吃真露，我病了，我在监狱。我们换成现在来讲，现在的话来讲，这六种人几乎都是现在的弱势族群，也就是说我们被大普众那个普在普世当中我们被忽略的一群，我们可能被轻视的一群。我饿了，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准备这篇讲章，我看到这篇经文给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我在神面前我自己有一个祷告，主啊，我做的对不对？什么叫做的对不对？因为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我现在是比较少到纽约去，如果说到纽约去，你要经过 Harlem Turner 的时候，你会一路上你会看到很，当你车子停下来，会不会有很多的 homeless people 向你来要东西，拿一个杯子。我不讲我以前信主之前，信主之前在台湾我们也看到很多，然后到了中国大陆，我在我们的地铁当中啊，我这里没有对我们华人同胞有任何的歧视，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在这个地铁当中，我有看到有一些这个失明的人啊，失明的人，他家长陪着他，吹个哨子，吹着音乐和这些等等，走在地铁一个车厢一个车厢过去，那希望也能够对他有所帮助。我那时候很直觉，在我的心里中，在我的脑海当中，我就产生了一个观念。这些人值得帮助，值得帮助。所以当我在思考这篇文章的时候，思想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给我自己心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主啊，他们是饿，他们是渴，我有帮助他们。 我们不在乎对方有没有需要，他们是真是假，不在乎我们，不在乎我们的做的决定是一定的因素，而在我们今天这个心，我们是不是愿意去帮助他，而看我们的心，而不要看对方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们，我饿了，我渴了，我做客人，我吃真肉体，我病了，我在监狱。这里面我特别要提到一下第六点，我在监狱。因为主耶稣所提到的是都是当时第一世纪的事情，很多的基督徒是被关，因为受逼迫被关在监狱，在哪里？我们讲的很清楚，弟兄姐妹应该记得我们使徒保罗的故事。当使徒保罗没有往大马士的路上，还没有被神的光照住他的时候，让他心里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他是干什么？他是为他所信的祖宗的神竭力的摆上他这个一切，所以把信奉这道，也就是信奉耶稣基督这个道的人，走这条路的人，都把他下在监狱。你们看到保罗是这样，所以当初有很多放在监狱的人，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摆上我们自己的一份，摆上我们自己的一份。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记得看到这个故事啊，看到这个新闻，这是一个真的新闻。台湾有一个牧师来到美国侍奉，结果他的师母发生了不正当的，教会的长老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那么这位牧师呢就心里咽不下这口气，结果就杀了那位长老，结果在美国就判了刑，就关在监牢里头，就没有人去安慰他，没有人去看他，尤其在基督教界根本就是把他当作是什么，当作是叛徒被盗。这个时候只有一位人去看他，给了他很大的安慰。那这个人，这个牧师已经被释放出来了，大概是去年还是前年已经又回到台湾去了啊，又回到台湾去了。当时有一位牧师去看他，也只有这么一位牧师，就是已经退休的正道神学院院长刘布里牧师去看他，去安慰他，陪他走这个在监狱里头，如果我没有错的话应该是20年的时间，没有放弃过他。这个在监狱我们有没有去看他？我们先这种我们就会下一个决，我们下一个判断，你要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所以当主耶稣问这个第一个绵羊那群所谓的义人的时候，你们要义人，你们是义人，你们要享受我所要创世以前所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的时候，他说我们什么时候坐在你身上呢？什么时候坐在你身上呢？他说你坐在我最小的一位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那什么叫最小？我们圣经有看到，福音书有看到很多，我们人，我们若不悔改像这个孩子一样，我们断不能进神的国。其实在这边最小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也隐含一点，但是不是这最小的。这个最小的是在基督里是一个弱势的群体。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出埃及记颁布十诫的时候，请弟兄姐妹我来念哈，创世纪你们可以翻得到，你们就翻得到创世纪第20章这个地方，神要颁布十诫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讲什么？第一句话讲什么？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也是怎么样？是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 看到没有，神提醒以色列的百姓在颁布十诫的时候为什么要提醒要加强这么一句话，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原来的出身是怎么样，你们原来出身是怎么样，换句话说神在这里提醒我们，当我们信了神，我们进了神的国度之后，在神面前所领受到莫大恩典的时候，记住，不管是我们属灵的丰富也好，我们物质的丰富也好，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不要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应该要分给和其他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弱势的弟兄姐妹，有缺乏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一同的分享。譬如说有弟兄姐妹在难处当中，不管是在生理上的难处或者在物质上的难处，他们在属灵关系上面的软弱，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这一份和他们一起的同享？不然保罗不会在罗马书那边讲到我们要与什么与哭的人要同哭，与喜乐的人我们要一同的喜乐。巴不得我们能记住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不要只有锦上添花和容易，但是我们却忘了雪中送炭。我们的教会当中，外地教会也好，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属灵方面，在物质方面，我们有很多需要被帮助，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彼此同心，不要说你们需要被帮助，连我也需要被帮助，我们大家都需要被帮助，让我们一同的起来，来一同的起来。我想在这边，我和第二点，我和大家所分享的。那我在这里，我想跟弟兄姐妹讲一个故事，我们再看看。好，第三张，这个图看得清楚，弟兄姐妹不要看下面，看上面那个，上面图有一位骑马的，他是罗马的军官，这是第四季的人物。后来他要进城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向他乞求。这个骑马的军官呢一无所有，但是看到这个行乞的乞丐，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已经冻得全身已经发紫，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就他没什么东西都没有得给，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他怎么办？他把他的罗马军官这个军官军服他割成两半，一半给了这位行乞的这个乞丐。结果他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什么，他就梦见天堂有众天使围绕耶稣，结果他发觉耶稣是穿的什么衣服呢？耶稣就穿了这一件拜见的军服，耶稣身上是配着拜见的军服。结果天使就问耶稣说，你怎么穿这件衣服呢？谁给你的呢？耶稣回答说，这是我的仆人马丁。这位是一个很有名也很怕人踏取我们心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人是圣马丁都尔，在法兰西斯的都尔主教，他的那个马丁主教，圣法兰西斯都尔这个地区的主教。对，他的尸体在十九世纪被发现，结果在教堂里头，在都尔这个地方就给他建立一个很豪华的一个教堂， 那把他的遗体放在里边，来纪念这位圣马丁弟兄姐妹。他因着这个，他是八岁就受洗了啊，就接受信主。当他做了这一个梦之后，他很快的就离开罗马军队，他就到法国去侍奉，全世界的侍奉。弟兄姐妹，他把他的拜见就跑就给了这位，结果主耶稣就穿在身上。所以主耶稣说，你坐在一个小子身上，坐在我一个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那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和我们一个和我们基督徒他的儿女一个肢体的关系。他是头，我们是身体，我们是每一个不同的肢体。我们今天坐在每一个不同的肢体身上，我们就坐在头身上。那为什么保罗在迫害耶稣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为什么在耶稣会跟他讲，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迫害我，要逼迫我？扫罗说，我什么时候有主啊，我什么时候有逼迫你呢？他说，你迫害我的门徒就是迫害我。所以保罗听到这个一个这么样一个信息的时候，让他有了一个教教会就是身体的这么一个极大一个启示。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就我们反过来讲，今天马丁马丁，你今天就坐在我的身上。我想弟兄姐妹，如果去看看维基的Google， 你们去看一下，你们去稍微去看一下，就有它很大的一篇的记载，很大一篇的记载。好，第最后一点，我要想跟弟兄姐妹来交通的是两种的结果。两种的结果在46节，一个是承受永生，就在创世以前所为我们预备那永远的福助；第二个承受永息，那就是永远的火福，啊，永远的火福。这个非常简单，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两个。神就在乎我们有没有遵照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我们去侍奉他，我们要按照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我们能够行走他的道路上。我们今天所诗班所献诗的啊，虽然我五音不全，我也上去了啊，我也上来了，我也常常的在人家在休息，应该是间歇的时候，我常常就开炮，就炮就出来了啊，就开始唱。但是我也鼓励弟兄们，我们也多上来几位吧，啊，我们就多上来几位。那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所唱的诗歌一路的引领，弟兄姐妹，神都一路的在引领，因为神，我们是神的羊。羊必定听牧羊人的声音，那牧羊人走在前面还走在后面，他走在前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牧羊没有？我在台湾当兵的时候，我是看到没有看到太多的羊，但是踩了不少的羊屎，那是有的啊。我们当兵要行军的时候是要有的。那我在大陆我是看到了很多的羊，那你们想想看，牧羊人走在前面，走在后面。一般的牧羊走在前面，走后头，走在后头，对不对？不然的话，他的肝怎么引领我们呢？他怎么知道羊群走偏呢？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说：“我是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的说好牧人走在哪里？我们好牧人走在哪里？只有两种嘛，一个不是前面，一个就是后面嘛，不会走左边，不会走旁边嘛，我们就猜一下。我们的牧羊人跟普通的牧羊人不一样，牧羊人走在后头，我们主耶稣这位大牧人他走在羊的前头，他不是在推我们走，他是要带领我们走，带领我们走，不然我们不会讲说我们跟随羔羊的脚步，你懂我的意思吧？ 跟随各样的教宗杨地立大佛和不扬人的前面，我们神是亲自引领我们，所以他是云柱，他又是火柱，他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往前走。今天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跟随高阳的教宗，不愿不愿意。今天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可以跟随的教宗，而是问我们说我们今天愿不愿意。弟兄姐妹，我们有愿意的心吗？不愿意的心，我们一定是走在永远的国度里头，永远在国度里头，现在就在国度里头，将来也要在国度里头。如果我们不愿意，我们很可能就要受一些我们所不愿意所面临到的不如我愿、不合我意的事。但是我们始终我们都要走到国度里头去。今天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我们要心意更新，然后怎么样讨主喜悦，那边要孝主爱人，管团福音，这是我们教会的标杆。我巴不得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都把这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作为我们祷告的主要，心意更新，陶足喜悦，孝服爱人，管传福音，是我们改变的方式。后我觉得最后做一个故事，就是我今天讲到的结束。在一个茫茫大陆的海上，有一艘大船往前走，当然视野看不清楚，可是他看到远方前面有一盏灯，如果这两盏灯在我，我不晓得了，这 Captain Bob 不在了，今天不在我们当中啊。他是船长嘛，他知道我在海上的时候，如果说在茫茫的黑夜就大雾茫茫当中，如果看到灯光的一定是船嘛。他就看到那个船，他就跟那个船讲说，请你往东偏十度。结果那盏灯呢，前面那盏灯呢又回他一个信息，请你往右靠十度，反方向一定要偏十度。那个船长不高兴，他说我是瞭望镜过来，请你改道。结果对方呢也没有回应，再一个发一个电讯出来，请你务必改道。这下告诉我，这位船长跟我，他说我是一级的船长，一级的船员，我不晓得到几级了，我不知道，他是问问看红梦一下，包括他是几级哈、啊？他说我是一级，结果对方很简单穿了一句话，他说我是四级水手，这下子是不是脾气越来越大？我是一级的船长，你是四级的水手，可能他是最低的，继续往前开，你务必要赶到，务必要赶到，这个船长级的务必要赶到。但是后来四级水手简简单单的传来四个字，他说我是灯塔。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我们就会这样，不管在人也好，我们在侍奉基督徒侍奉也好，我们可能很固执自己的己见，就像我以前一样，我觉得自己所信的都是神，都是在为的神做事。但是我们知道，有时候撞到南墙，我们就还不肯放弃。弟兄姐妹，这个故事也给我一个警醒。我们一直走，不要以为我们的阶级，不要以为我们的名声，不要以为我们的学识，不要以为我们的财富。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转弯，我们需要顺从下来。我们当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像保罗所说的，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神必定要按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定我们为是，定我们为非，神也要按照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来定我们为善，定我们为恶。这是圣经上耶稣自己讲的话。帮助我们一同的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鼓励。好吗？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再一次把你的话放在孩子面前。主啊，人的话不算什么，唯有主你自己的话是安定在心。主啊，巴不得你的话在圣灵中得到开启的工作。但愿主你的话不突然反悔，主要愿你的话是一直在我们心中得到更新变化的工作，让你的话主啊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主啊，谢谢主，觉得主啊现在这篇的信息我们都能够在基督里做一个更正的跟随者，哪怕是极小的事情。当我们坐在小的弟兄姐妹身上的时候，主啊，我们相信你的心就得到满足。主，我们感谢你，为再次的为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一起献上同心的感谢。愿主你恩待，愿主你怜悯，愿主你继续的赐福保守我们。谢谢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